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我们又要请您参加满福教会的查经班，今天查的是耶利米书第42章啊，比较复杂一点。开头第一段就是讲到这个众军长约哈南带头，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来找耶利米，要求耶利米呢说你替我们问问你的神啊，看我们当走的路如何，我们一定听。结果耶利米讲了之后呢，他们不听，还生气，还说耶利米撒谎，又把耶利米就掳到埃及去。这个谁能给我们分析分析啊？因为读圣经就好像照镜子，对不对？你总得不怕照出自己的丑容来。这些人怎么回事呢？你既然老早就打定主意要下埃及嘛，41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了，你们后来也显出来你们拜的是别神，你们干嘛还要找耶利米呢？然后耶利米跟你讲话呢，你又不听，你还生气，那你就走你的嘛，你干嘛又把耶利米掳去呢？这群人是怎么回事的？
因为他前面哈，先是被尼布甲尼撒加勒底人征服灭了城嘛，接下来呢，他们就要跑，
要跑。
就是这群人，我是觉得到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慌不择路了，他们现在已经丢了他们的那个信仰。丢了他们的神，但是呢中间又有一个耶利米，要不是有个耶利米的话，可能他们就完全打杂都不顾了，但是耶利米呢活生生的这个人能够见证出来说，哎，还真有个神。
但你既然会来找耶利米，为什么又不听他的话呢？
我的体会就是说，当一个人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话，我到了一种慌不择路的时候那个处境，你说他是个基督徒吗？他是，但是呢他又处在那个环境里头慌不择路，然后不知所措，那好像他又知道说有个神可以去求一求，好像耶利米就代表了那个神，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耶利米还得逮上抓在一起说，哎，也许将来有用，哎，但是可能到最后发现他一点用都没有的话，可能就是个胆
还是光说坏话。
对
我觉得我们自己就是这样，这我见过很多很多，包括我们自己，这些人其实他们承认这个神，可是呢他们就是不听，他不听要给自己找很多理由，他们也知道耶利米说过很多预言都已经成了，包括这要亡是吧，已经亡了，可是他们又不愿意相信，所以他们把耶利米带上，他们觉得耶利米是个管道可以带我们向神求，可是求得来的东西不随我愿那就不是的，就像我们祷告的时候都要求神替我们做这个替我们做那个，然后如果神没有做就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祷告，哎呀太多了，我们自己也在做这样的事了，然后再悔改说，哎呀神啊我知道我只是妄求，然后下一次呢还是会这样，所以他不是不信，可是当耶利米说出来就跟我们看到圣经的话，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解法，他按他自己需要的去解。
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当然可以就马上就回答他，为什么他等了10天才回答他们？然后回答他们的时候呢，就是除了告诉你们说你们要留在这块地上，然后直接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是心存诡诈的，这个话怎么说的？你们是诡诈什么东西啊？哦，诡诈自害。他为什么要等着10天？这10天里面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这些老百姓怎么会把这个巴路这个人，对不对，把这个奥巴马都扯进来，怎么回事啊？等10天是一定有个好处的，就是说这些人呢，实际上从上一章他们就已经要下去埃及地了。那他们下去埃及地有什么特色呢？那在圣经形容的非常生动啊。第一啊，这是14节，42章14节，在那里干什么呢？我们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第一看不见战争，第二听不见脚声，第三也不至于无食饥饿啊，所以我们必住在那里。这是这些人找路走的 做决定的选择。你十天以前来问耶利米，这十天里面他们在干什么？恐怕大包小包都打好了，根本就是要走的。然后呢，耶利米知道不知道？那可能谁来给耶利米打小报告啦？那肯定就是奥巴马嘛。巴路告诉耶利米，因为巴路就是耶利米的助手，所以他们就说是巴路来挑唆。他们做的一切决定是就是这个来做决定的。一，看不见战争；第二，听不见脚声；第三，也不至于无食饥饿，对不对？但是其实你说当时他们这个求问有没有这个必要啊？啊，
有啊，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虽然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但你还是想说，如果神他也是这么想，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那你就会觉得说你应该是被神所祝福，而且你就放心往前走，然后你就是想求那个印证。虽然说如果说神给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也不会听从了，但是如果万一你跟神之间是 match 的呢，就是那个方向是一致的呢。
对，我说有没有求问的必要，他的问题就在于说神是不是已经告诉他们你们怎么办了。
有啊
有啊，这巴比伦王啊下来把整个犹大国都灭了啊，这是以色列最惨的历史了，所有的什么贵胄啊工匠，就是说他们中间凡是有技能的人都被带走啊。那带走呢，有的人是很苦的，有的人是还可以的，像但以理他们都还可以的。那这个传统在中东的历史里边都是这样的，包括从前这个亚述王来灭以色列北国的时候啊，后来从这个亚述的这个 cuneiform， 就是从这个楔形文字啊，从那个泥板里面就看见了犹太人被掳到亚述以后是干什么的。你怎么知道是犹太人呢？因为你看我们小石头念这些名字念得结结巴巴，为什么？巴比伦的名字比犹太人的名字还难念。但是犹太人的名字有犹太人的名字的特色啊，比如在英语里边你看见 EL， 那个就是神的耶和华的意思。所以很多以色列人的名字呢能够从这个亚述的这个泥板里面找到，有很多呢是以色列的军队会赶战车的，还有会做工的，会书写文字的，很多很多。那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的呢，当然就去做苦工去了。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读到这个巴比伦王来把犹太人带走的时候，他特别讲啊，工匠铁匠啊贵胄啊都带走了，然后有学问的有知识的带走了。犹太人一直是这样的，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所以你看他们亡国这么多年，他们在欧洲啊，那为什么一直能够保持他们生存的条件？因为犹太人啊他特别注重儿女教育的，不管在哪个国家里面呢，他们的儿女一定能读能写而且能算，用他们所在国的语文，也用他们的希伯来文。所以中世纪就你看这个欧洲一直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对不对？在那以前很多人都不识字的，跟大家讲过马丁路德这个改教运动，他一定要同时办教育，要不然马丁路德翻译了德文圣经没人看得懂，有什么用呢？所以他提倡办教育，他提倡女孩子也要念书，他就办公众图书馆。但是在那个以前，犹太人向来是要小孩子念书的，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你在但以理书里面就看见，他就说从他们这少年人中间选聪明的识字的有学问的，我们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因为他们还会犹太的文字，我们就可以统管这些人嘛。对，很重要的事情。那些人都掳走了，剩下什么样的人呢？民中最穷的。那这个一掳走以后还有很多的田地啊葡萄园啊房屋啊，对不对？你想 parents 所有的人被掳走了呢，空房子谁住呢？空房子就是什么现在那种还在住 apartment 的什么小石头啦小丸子啦，来一人分一个区给你。那再加上从外地从河那边逃过来像约哈南这些，就是说打仗的时候溜掉了啊，溜到加拿大去的这种啊，他又回来了啊，他又回来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的可以居住的，有事情可以做的。尤其那个基大利巴比伦王立的已经跟他们讲了，你们就放心住在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积蓄夏天的果子秋天的酒许多的粮食，你好好过日子就是了。可是不幸他被暗杀，他被暗杀以后这些人心又不定了， 就觉得说我们需要再想想看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他们想的办法就是逃到埃及，为什么呢？刚才已经说过了，没有征战，没有缴声，不至无食饥饿。这个和我们早年来到美国的人的这个动机有没有不一样啊？一模一样嘛。像我从台湾来，我们台湾整天看的就是什么战争、缴声，还有这个习近平派过来的战斗机，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嘛，我从小就是真的，人家觉得很好笑，可是我当时一点都不觉得好笑。第一件要学的事情，我要想学，可是那哪有这种环境？你就是要学要游泳，为什么？因为共匪会来。那时候你跳到海里，你游到哪里去？那个不想。可是从小到大，我真的就是要学游泳。你说滑稽不滑稽？那到美国来，你为什么会留在美国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地方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不至于无食饥饿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当时也是一直讲，只是，哎，一方面他们仍然在拜偶像，一方面呢，这个我们从台湾来的人就很清楚啊，因为台湾是所谓的偶像之岛啊，啊，弟兄姐妹，你看新闻的时候啊，如果你有这个感动的话呢，哎，也请你为台湾同胞祷告，希望台湾的人民能够从这个偶像里面转回过来。他们拜偶像实在是拜得太疯狂了，从总统到老百姓，那管他是哪个党，通通到庙里面去拜，然后管他是哪个庙，他通通要拜，他就怕拜漏了一个。他们有人许愿，他们就是环岛进香团呐、啊，啊，到了什么庙他都拜。拜偶像的人，他们就是我一个都不要漏掉。那再加上刚才讲的，这个耶利米讲的话确实灵验呐、啊。只是他们来跟耶利米讲话的时候，你就看出什么？他们第一次怎么说的？他们要求耶利米干什么？第42章3节，愿耶和华谁的神呢、啊？你的神，只是我们当走的路。你就知道他们这些人的心态是什么。他们不是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们认为耶和华是耶利米的神。那耶利米马上就更正他们啦。耶利米到42章4节，他就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谁啊？你们的神。这些做先知的都很不给面子的，你话讲错，这么重要的话讲错，他马上就更正，他说你们的神。那这些人呢，一听他们马上就改口了。到了42章5节、6节以后呢，他们就说了，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诚实真正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有没有看见这些人的心态，这毛病百出啊。那他们应该怎么祷告？假如这样的祷告是假的，就像耶利米讲，你们根本就是一边要我去问耶和华啊，一边呢你们这个打了包已经准备往埃及去了，所以我跟你讲什么你当然是不听嘛。那如果他们对的态度的话应该是怎么样？什么是他们正确的态度？或者说在任何一个时候，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我们那个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这几章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
你是说他们
应该怎么祷告？对，他们在这个当儿，他们应该怎么办？
就是我们刚刚分析的那个情况，他们在耶利米面前说这个话，他们就不诚实了。
他们不诚实，
他们已经定了意的想回去，然后还来求为神。
对，
那这个就肯定不行了嘛。
嗯，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查那个四福音里面，不是有耶稣从变化身上下来以后，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的时候，父亲就说：“我的信不足啊，求你加增吧。”
嗯，帮助我
在。对，至少他们对自己心里的情况不诚实。
他们如果诚实的话，应该怎么祷告？因为圣经是这样的，你非得对到自己身上，要不然你读了白读啊。我们读这个以色列历史干什么呢？对不对？刚才丁阿姨也讲了，我们自己也常常这个样子啊。你看基督徒啊，很多人在无论他遇见什么问题，婚姻问题啊、家庭问题啊、婆媳问题啊、事业工作问题，有的时候他们会来找我们问。那你答的时候你要小心答，因为你会发现，人往往是拿那个他听着顺耳的话拿去用，不顺耳的话呢，他好像完全没听见一样。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状况啊。那除了诚实，他还应该怎么祷告？或者说换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问题，这个约哈南为什么这么高傲？他们中间一切狂傲的人，这人这为什么这么狂傲啊？乖乖，本来你知道都已经是逃到加拿大去的人了，都已经逃过约旦河，你是军长啊，你根本就是个逃兵，带着你的部下通通逃到约旦河东边去了。现在呢，看敌人走了，你跑回来。你跑回来，你中国人不是讲吗？这个白军之将，不可言勇啊！你怎么还这么拽？你还怎么这么狂傲？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这么狂傲？ 需要小心了、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容易变成狂傲的人哦。
是不是跟那个基大利有关系啊？
哦，对对，基大利不是被暗杀了吗？当初告诉基大利说你小心啊，那个伊斯玛利他们从亚蛮人那边过来是要杀你的，是谁讲的？就是约翰的和另外一个人。那基大利代表谁呢？基大利是沙番家的，沙番家我们以前也讲过了，沙番家和耶利米都是站在耶和华这边的，耶和华同在，这个同在的被立起来的省长啊，我约哈南跟你讲话你不信，结果你真的被宰了吗？你被宰了谁替你报的仇啊？是我报的仇。这个实际上就是以色列最后的什么东西，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军事政变就是了。他本来哪怕没有政变的意思，这时候基大利已经被暗杀了，他要把刺客都给宰了，属于基大利还有从前留下来的这些人通通都给救回来了。那这时候谁最大？当然是我的约哈南最大嘛。他的狂傲是从这里来的。你说习大大的狂傲，要是中国啊没在他手下兴旺起来富强起来，他哪这么狂傲啊？可是一个狂傲的人他就听不下别人的话了，他就自以为是，耶利米跟他说什么要是不顺耳他都不会接受的。那我们基督徒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干什么？要谦卑下来。什么是狂傲？不管什么事情是我有理，我能干啊，照我的意思去办事情，我的眼睛来看耶和华的话，看耶和华的话中听不中听啊，我听得有道理那我或许会拿来做参考，我听得没道理呢，我根本就不管你说这个是胡言，这个是撒谎，对不对？这个叫狂傲。那什么叫谦卑呢？我们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话，在圣经的话面前停下来。所以这后面他就讲了，以色列人到现在他没有懊悔，没有惧怕，也没有遵行我的话。你要祷告你是照这个去祷告，你以色列都亡国了，你们都已经这么悲惨了，那你应该赶快来到神面前懊悔，说我凭着自己这样过实在是不行了，我不能再不听你的话了，求你来为我做主啊！现在感谢你，你也把我留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再往下呢，不是应该往哪里去，而是应该怎么样从我们列祖得罪你的地方啊回转过来，对吧？这个是谦卑。那我们今天呢，能不能讲一讲，你信主到现在，像叶班长信主很多年了，对吧？你能不能从圣经里面找到他的话也好，他的事件也好，能够成为你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免得你走错路，或者是更正了你的一生，或者是帮助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这几天就在做这个创世纪，快做完了，终于做到40几章了。我就看见那个约瑟的故事啊，心里面很有感慨。因为一个人小的时候，尤其一个男孩子小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约瑟做你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家里长大的小孩，他只要听过约瑟这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可以帮助他的良心在合适的时候发生功用。因为约瑟的故事很清楚，他那时候也是被卖到埃及去，然后被卖到法老的内臣波提法侍卫长的家里边做管家，耶和华凡事与他同在，人家就立他做管家，所以那个主人除了吃自己的饭什么别的都不管，跟我在家里头一样，哎，什么都交给约瑟。结果主人的太太因为看见这个犹太人的小伙子长得漂亮，就要勾引他。这勾引他的经过啊，从头到尾啊，约瑟都没有说我不动心，或者你不漂亮，或者我不喜欢你，他完全没有讲这种东西。他只从一件事情考虑，就是说主人把一切的都交给我，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说从他的女主人第一天以目送情给约瑟，对他说你来跟我同寝吧，这天天都如此，这是圣经讲的。那个时候约瑟从第一天他心里面他就要记得这些话，这是他对自己讲的话，他不是对女主人讲才讲出来，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他从开头他就对自己讲说，主人把一切都交给我，除了这个女主人之外，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你别看他上主日学好像也没怎么听，但像这样的范例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和不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会影响你一生啊。像我们现在读到了耶利米书里面讲的，他们要下埃及的原因很简单，没有战争，没有角声，不会挨饿。也就是说你做一切的决定，如果只是这三个条件，这个决定妥当不妥当？不妥当嘛。所以主耶稣不是说吗，有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那个人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他讲了什么？这是我们马太福音五六七登山宝训那几章的教训，对不对？你人生的 一切决定是照那个决定，那里边绝对没有什么有没有战争，有没有角声，有没有饥荒的问题。雨淋水冲风吹是我们人生所有的房子一定会遇见，唯一的区别是你倒不倒，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讲讲故事，圣经里面哪一些的事情对你来说确实帮助了你，或者是别人告诉你的，或者是你自己体会到的，或者是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就是因为从前没有读到圣经而有所缺乏，而走错了路。
说一下刚才那个经文的理解，然后再说我的经历啊。就刚才那个经文的理解，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应用的场景，就是说婚姻。因为照正常的情况下，基督徒这鸡毛蒜皮啊，没有什么特别那种情况的话，你是要留在婚姻里面，就是守住你这个身份，你不要动，你不要随便离开这个婚姻这个范围嘛啊。像这个以色列这个你就在那别动了啊。但是当两个人吵架吵到一定程度，或者是甚至动手啊开骂的时候，那个底线受不了的时候，他就想要离开这个范围，离开这个婚姻的界限，离开这个啊小王国。但这个时候首先不是说你要找什么借口，或者祷告祷告神啊，我要不要离啊，或者说我离了之后要找个什么样的，这不是考虑的范围之内。你首先就是你谦卑下来，还在婚姻里面，你两个人看看怎么沟通一下。你首先想要离，你再求神也没有用了。
有点像，
就是你先不要跑到埃及去，所以说要守住身份嘛啊。应用场景就说基督徒他已经知道要该干什么了，他知道神的心意啊。好，再讲讲我的一个经历，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没认识小蜜蜂之前啊，我谈过一次恋爱。
这个好听啊。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上网嘛，上网传福音，加的好友啊，或者是别人加我呀，就传福音，传福音打字，然后一个女的吧，倒是没有拒绝福音，她也倒是也跟你辩论，也跟你聊，但是弄来弄去这。有了好感，他就跑来找我。
他知道你是盲人。
他一开始不相信啊，但是
他不相信。
但后来我告诉他，他就很吃惊。因为我一开始打字很快，因为在 QQ 上打字，我比他打字还快。所以说他不相信。后来我跟他说是盲人，然后就聊起个人的事情。结果一聊呢，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
哎呦。
这个好像不就又更加的觉得，你看哈，好像是这个命中注定啊，什么天作姻缘，上帝的带领嘛，对吧？你看这个冷不丁一看，你就是神的带领啊，对吧？你传福音，上帝祝福你，对不对？
对。
然后呢，谈了一段时间了还，然后我还见过他的父母，他父母不同意，但他还挺愿意，他本人挺愿意。
那不简单啊。
更神奇的事情，他的小名叫东东，跟我妻子现在的大名是一样的。很诡异是吧？但是问题是，当我最后觉得好像觉得要不这样吧，你看你盲人找个对象多不容易是吧？那时候我那些亲戚啊，那意思是你能找一个就不错了，你还挑啥？但是我觉得得找个信的，这个是最基本的。后来就变成，要不然就是把它发展成信的，就变成这个。这个逻辑了，以后说不定也能信是吧？
那错吧，在后的呀，在前了。
结果有一天晚上我在读圣经，之后读到箴言书的第五章，我记得应该是五章二十节啊，就是不可抱外女的胸怀，什么不可恋慕什么什么，就在那个地方，突然就 然后就不行了，就这个话就过不去了，就跟那个当时读到唯有基督啊，就是那个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像信耶稣那个光景，那个话就冲着你来的感觉。然后就大晚上嘛，这个晚上反正我有时候也睡不着觉，摸着圣经，我睡着了守在圣经上，我也不知道，所以也省电，所以躺着不管睡着不睡着，就是你躺啊，对，你就是不用改变任何姿势，你就可以。醒了就摸圣经，这个睡着就睡着啊，就最后正式的跟他聊了一次，就说你到底要不要信？你信呢，然后我们就继续；不信嘛，就结束了，就这样。
他说了，
他就我不信，嗯，我现在接受不了，我不信，那就结束了呀啊！你看这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也不是神的心意。又过了个一两年吧。我们那个盲人房间，然后小蜜蜂才从那个群里面跳出来的。他那个名字我知道之后，我都哎呀，都没法说，这个是真浓浓，那个是小名，这个是大名。不管你经历的多么神奇，多么觉得好像是神在带领你，
嗯，
但是原则摆在那。
基督徒有这个底线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主真的借着这些话来更正我们的脚步。
嗯，
哎，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只能谈到这里。对不起，听众朋友，咱们下回再见。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